啊，我想非常谢谢弟兄的见证哈，弟兄姊妹第一手听见神怎么样子在各地能够借着不同的信徒在这里来见证他的福音啊，见证我们所信的耶稣。那我也非常高兴神这样子的带领这个家能够来到我们教会服事啊，他们在乌干达服事了6年多，那么过去2、3年我们的退休会他的在我们这里休息了1、2个月，然后祷告主，寻求主，那么主有这样子的带领，那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欢迎这个家进来，啊，我们也希望他们所有在宣教里面的经验，啊，能够在我们中间也点起了福音的火，哈，让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我说的还不是只是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也不是只是为了 HVCA，我们实在是看见有这么多这么多世上的灵魂，然后刚才带着诗歌，有多少灵魂从来没有人去安慰过他们，有多少人活在黑暗的角落里面看不见光啊，有多少的人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充满了饥渴，得不到饱足。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能够好好 together we make a difference。好，我们能够借着神给我们摆在一起的日子里面，我们一起好好的来服侍神。所以我们对我们所有周围的人，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啊，就是当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珍惜在一起的日子，啊，让我们彼此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也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彼此帮助，让我们可以成长。好，所以我决定相信弟兄姊妹也看过，就连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来来去去的弟兄姊妹很多，啊，我们统计了一下，去年1月1号到今年，啊，光我们中间不是 visitor 啊，是 newcomer 就已经快300个人，但是你就发现，走过去，走出去，走过来，走出去，那世界各地都是这样。那我们就连短暂的相会，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更何况主如果把我们摆在一起，啊，让我们成为同工，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学习侍奉。所以我为着约瑟的全家能够来，我们非常感谢主哈。那我们希望这段的时间，主也借着这个家给教会带来祝福，也希望教会也能够成为这个家的祝福啊。我们一起好好的服侍神。那另外我也特别感谢的，昨天 VBS 结束啊，看到那么多的年轻孩子们、青少年投入去服侍我们的这些孩子们，有那么多的父母亲在背后做饭食啊，或是当老师。那我们相信，我们都是在一起，想要为着神家啊，能够更多的来发光啊。昨天晚上又有很多的青年弟兄姊妹，他们筹划了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啊，做了一个职场的讲座，来了70多位福音朋友，是吗？呀，那虽然说得救的人不多，但是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要在乎的，啊，圣经上告诉我们，撒种的算不了什么，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啊，只有神叫它生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就做到我们的这一部分，我们负责撒种，我们负责浇灌，啊，等到哪一天他突然觉知了，那是收成，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也在收成别人很多，已经为我们浇灌过、撒种过的，所以我们所有的福音都不是偶然的，哈，福音是神的大能，只要有人传福音，神基督的得胜就彰显，跟他有没有觉知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就是传，我们负责传，那么神的时候到了，就要叫他收成啊。所以为了昨天晚上来这里服侍的青年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啊，看见你们同有一个心志在这里兴旺神的福音啊，希望这些劳苦也都不是徒然的啊。那我今天继续讲这个同一脚中拓展神国啊，因为我们说过，我曾经7个题目讲到要拓展神的国，第一件事情是要依靠圣灵啊。如果不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不是圣灵掌权啊，我们不可能能够扩展什么神的国。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谦卑、认真的来依靠圣灵。那第二件事情是靠着神的话，那神的话，主的道必须要被高举，要被兴旺，因为人需要的不是一些做人的道理。今天人需要的也不是只是一些安慰的话，人需要认识真理，而这个真理是一个活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子一起来高举主的道？ 我刚刚听约瑟在这里做见证，我就觉得他整个的见证的这个架构内容跟我今天的主题其实是很配合的哈。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今天背诵经文哈，22节到23节，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让我们写这句话，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里面都挂着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把福音传给别人。那么什么叫福音？我们千万不要把福音弄成是只是得救的道理。得救的道理的确是福音啊，但是福音真正讲福音是讲什么？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是论到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福音的内容就是讲耶稣。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是你要信耶稣让你罪可以赦免你要信耶稣让你可以得永生，那这些是福音带来的祝福，这还不是福音的本身。福音的本身只有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我们要把耶稣基督带给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他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负担跟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他只要碰到人，他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阿爸阿们啊，这个是我们今天一个非常确切的一个挑战啊。所以我今天从三个点，因为时间比较有限，我每一个都只能点到为止哈。那大家可以回去继续再更深的去思想。保罗从他一得救开始，他就到处传福音。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他还是带着对基督徒的仇恨，他要抓基督徒，他要杀基督徒，他要羞辱基督徒，他要毁灭基督徒。这样子的一个人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神以后，他马上开始传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圣经也不熟我自己还不是一个得胜者，我怎么能够传福音。我常常打一个比方哈，今天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好像在大海里面，我们已经坐在游轮上面安全了，可是我们周围海里面充满了在那里沉浮的人，在那里喊求救的人，准备灭顶的人，而我们的船上充满着救生圈。你不要说我还不会游泳，你不会游泳没关系，你可以把救生圈丢下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我们里面要有那个 passion， 要有一个热忱，看见说我周围的人，我不传福音给他，我真的有祸了，我亏欠他。更不要说如果是你亲爱的家人，所以我真的常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最爱的家人、父母亲、朋友、家人还没有信耶稣，你要为着他要进食，甚至不能睡觉的，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他生命结束。有一次在教会 Orange Avenue 的地下室走道上，一个姊妹问我，她说，余弟兄，难道人死了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得救吗？我说，就着我对圣经的了解，没有。我才讲完，我的姊妹就哭起来，眼泪流下来，因为她的外婆还是她的祖母刚去世，她就真巴不得还有机会跟她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他只要有机会，不管是谁，还不是他最爱的家人，他说我无论怎么做，我都要叫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你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他在大马士革同住了一些日子以后，他就开始到处宣扬说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听见的人都惊奇。但是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然后所以保罗就跑到耶路撒冷了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九章28节29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然后一直到使徒行传26章，保罗最后在监狱里面被提出来审问的时候，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及外邦， 他都劝人悔改归向神。所以你发现保罗是从他一得救开始，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遇见了耶稣，认识了真理，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情要提到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传福音的责任上说我不行，我不会，我不懂。我认识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几十年前他在交大读书的时候，他十七岁信主，他说他刚信耶稣的时候，他里面就真的被耶稣的爱感动，他想救恩这么宝贵，所以他第二天去学校的时候，他就碰到一个同学，他说某某人你来，我有话要告诉你。他就想把福音传给他，但是他完全不知道圣经怎么回事，他也不会传，他只记得昨天晚上的福音。他说来，他说我有话要告诉你。他的朋友说好啊，什么事情？你要告诉我什么秘密？他就把他带到那个楼梯口旁边，然后看着他讲不出话来，然后又紧张又不知道要讲什么。他说不行，我们上二楼。他说后来他们就上楼梯，上到了二楼，他说什么事？他还是讲不出来。他说不行，我们再上三楼。他说他们上到了阳台顶上了，没地方走了。他那个同学说某某人你怎么了？你发生什么事了？然后他就看着他，就突然急的，他就说你需要信耶稣，耶稣爱你。他带着眼泪讲，那个朋友愣住了，他就把他昨天晚上听的福音告诉那个朋友，那个朋友当场就说我也要信你的耶稣。刚信主一天就可以传福音，弟兄姊妹，你不懂的内容是什么没有关系，你告诉别人耶稣爱他，你把你所知道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这就是保罗所受的托付。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传福音，我们需要传，这个世界太黑了，没有光，很多人已经没有盼望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自杀？因为看不见未来。耶稣是真光，你告诉他耶稣是真光。这个地上太多太多痛苦，那么多伤害的事情，我们去告诉他耶稣是爱，他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己，你别的不懂没关系，告诉他耶稣爱我们。这个世界上充满的这种痛苦的人，告诉他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他可以让我们得到保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责任。我相信不止90%以上的基督徒都知道我们该传福音。但是美国一个 很有名的这个 Barna Group 他们做的统计，他说在过去一年内真正有参加福音聚会、福音活动去跟别人传福音的大概52%，那这是我已经看到的最高的表这个统计了。真正去传福音的52%，我前大概10年前我看到一个比率，他说93%的基督徒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单独跟别人传过福音。你可能参加福音聚会一起来传福音，但是你自己从来不敢跟别人传福音。他说有93%的人，我决定求主希望不要这么高，但是我也相信这些人做这些统计也不是白做的。所以三十年前台湾有一个统计说台湾人不信主的三大主因。那我从小在台湾长大的，台湾那时候基督徒一直不到比例不到2%的，一直基督徒的比例不到2%，因为台湾是一个多神拜多神的，到处都是庙，到处都是神，山上是神，石头是神，大树木是神。我们一直认为说因为台湾是偶像，所以拜偶像的国家，所以不信主。哪里晓得第一名不是这个第一名是基督徒没有见证，他们看到基督徒不想信耶稣。第二件事情是从来没有人跟我传过耶稣，我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真的不希望当那一天他们被丢到硫磺火湖下火湖的时候，是说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耶稣。但是比率已经统计资料告诉我们，就是有这么多人在他的 lifetime 没有听见有人跟他传过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怎么能够坐在船上看到底下人灭顶，然后我们在这里唱兴起发光兴起发光。弟兄姊妹， do something， 在你的周围有这么多人， do something， 告诉他耶稣爱他， 不会传福音，你生活还不得胜，你不会游泳，没关系，把救生圈丢给他。这是我们 something we can do。所以我真的说 我感谢主，我们借着各样的方法 VBS 也好，昨天晚上的座谈会也好，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不是去讨好这些福音朋友，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过度讨好福音朋友，我们需要把真理告诉他，你需要悔改，你需要认识耶稣，你需要耶稣，福音需要有大能，不是在讨好这些人，让他们进来神家，哎呀，我们 by all means 来满足他们，不是的，虽然我们要照顾他们，要爱他们，但是我们要看见他们里面的需要。保罗传福音大有能力，因为他的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不偏不倚的就是耶稣。所以我曾经跟你讲过，我在公司同事吃饭的时候，听见有人在那里讲说他这个想怀孕几年都不怀孕，我的同事跟他说，你信耶稣就会生孩子。哎呀，我想这是哪里来的福音？他说，而且是生男孩。我就巴不得我可以钻到地底下去了。这不叫福音，弟兄姊妹，这不是福音。谁跟你说信耶稣就一定生男孩子？所以以前马来西亚有一个这个 Air Shaddai Movement， 在30年前一下子长成几百万个人，他就是告诉你说，信耶稣你想要拿绿卡，你先奉献，奉献完以后你把你的护照举起来祷告，神会把绿卡给你，你没有钱先奉献，奉献完以后把支票簿举起来，神会祝福你，让你发财。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在传什么福音。弟兄姊妹，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个是福音，这是整个福音的内容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里，我们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愿意起来传。那我昨天晚上上去看台湾的现在的新的统计，全台湾信主的比率现在升到 6.9%， 尤其台北市已经升到快 15% 了。最近几年大家悔改，大家在主的面前，我回台湾看到地铁站出口处年轻人在那里发福音单张，在公园门口初中生打着领带在那里发福音单张，我就非常感动，至少开始活了，开始动了。花莲高雄不是花莲台东信主的比率已经到 21%。 那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起来祷告啊，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别人，不是看见有一个人信耶稣我高兴，而是想到他永恒的结局完全不一样，这是太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当初买 Orange Avenue 的时候不到60万，对整个教会是天文数字，全教会只有40-50个人。那时候我们说，如果为了买这块地能够在这块地上叫一个灵魂得救，50万-60万值得。那我们其实救了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要再浪费神的时间，不要再浪费这块地。昨天我们开长执会，我们从早上一直开长执会，开到中午完开区长会，区长会完开 board member 的会。弟兄姊妹，我自己里面又开到后面，我带着病哈，3天发烧，昨天在那边开会一直开一直开，开到最后我真的讲出我心里面的痛苦。我说我每次打开门，昨天又有新来的牧师，他现在正在英文组讲道，打开门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千人会堂，我现在每次打开来我心里都难过，以前刚开始头几年每次打开来我充满了感恩，我现在每次打开来我里面充满了 shame。 我们真的是白占地处，去年圣约翰牧师说，于弟兄啊，你们不要白占地图，那块地一直空着，一直是白占着。你说今天细谷寸土如寸金，贵成这个样子，我们天天空在那里，全教会已经10年了，还是300多个大人，加上小孩500多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上次说，我们看到座位有空位，我们里面要痛苦，它应该被填满的。我记得10年前，中国教会几个家庭教会领袖有机会跑到美国来看我们。他们那时候，我们就是10几年前，我们那时候整个会所还没有 remodel 完，好，整片是空的。他说，市政府只准你们住1500个人吗？他说这一块地在我们那里，大家蹲在地上摆小板凳，至少可以蹲10000个人，光 building A 而已啊，还没有到 building B。 他说光 building A， 光你们这一栋，我们在中国聚会可以蹲10000个人。那我们现在已经下来了，我们到现在还是这副人，还这么多空位置。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在乎人多，我在乎人得救，我在乎我们不能够扣留福音。 多少人在网络上听我的信息，我不在乎有人有多几个人听我的信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不在乎说我们只是要人多，我们在乎到底我们有没有照着主的心，主为的罪人都死了，都流血了，的代价都付了，今天是被我们扣留了，所以这个叫做福音。我们里面要有使命，一得救就要开始出去传福音。我上次讲过一个小孩子出去发福音单张，碰到一个不信主的叔叔，看着福音单张柳橙就往地上丢，那小孩子突然一句话打到这个人的里面，小孩流着眼泪看着一个这么刚硬拒绝福音的人，他说，叔叔，你到了地狱以后你再也拿不到福音单张。我们听着当笑话，但是那句话打到这个人里面，他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孩子这样子会关心他，带着眼泪对他说，叔叔，你到地狱里面你再也拿不到福音单张。 That's true， 到了地狱再也没有福音单张了，到了地狱再也没机会听见福音了。所以今天还是蒙悦纳蒙拯救的日子，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起来。多少人在痛苦的里面，在黑暗中，在绝望中，在干渴中等候基督徒把耶稣给他们。香港放榜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孩子，他自己不敢去看榜，妈妈出去看榜，那时候不像现在电脑这么通，都是贴出来的榜，有妈妈去看榜了以后很久不回来，这个孩子想，大事不妙，如果我真的上榜的话，妈妈一定跑回来告诉我。他就跳楼自杀了。哪里晓得妈妈看到他上的第一志愿，高兴得不得了，出去买菜要加菜，慢回来了，孩子却自杀了。没有必要，对不对？没有必要，多可惜，不需要死的。但是今天就是有这么多人死了，因为他们找不到盼望，他们看不见未来，因为他们坐在黑暗的角落里面，没有人关心他们，他们痛苦的心灵，刚才诗歌说过，没有人给他们安慰过，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真爱，他们看不见真光，他们没有吃过真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起来。这是保罗，他从得救的第一天一直到最后，他说我都没有违背，我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后在犹太全地，一直到外邦，只要他脚中所踏的地方他就传福音。千万不要只是当了基督徒做个好人，神不需要好人，神也没有兴趣去救好人，神要救那些真正承认自己罪人需要他的人。我上次听到一个见证， 有一个人去参加 Billy Graham Crusade、格里汉牧师的培训那个大会里面，他决志了。所以当他在呼召下去这个场地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他公司里面的一个很高很高的领导，是他一直都是二十年来最敬仰的一个公司的领导，一个高级领导，也在底下参与服侍。他走到那边，他惊讶的不得了，他说，你也是基督徒吗？那领导说，是。他说，我差点因为你不信耶稣。他说，因为我看见你太好了，各方面都杰出，为人人品各方面都值得尊重，我在想不需要信耶稣也可以这个样子，我就是因为你一直不信耶稣的。所以不要去当好人，要当一个传福音的人，真正有光的人，把耶稣带给人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他到哪里去全城轰动，他到哪里去这个搅乱天下，这是仇敌对他的控告，因为他来就 make a difference。 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我一点都不是责备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里面要有这个负担。所以我常常说， 我敢传福音，我有负担传福音，是因为我父亲告诉我，他说全天下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 他如果拒绝耶稣，反对耶稣，抵挡耶稣，因为他不认识耶稣，没有人真认识耶稣 而不想信他的。他每一次坐车，每一次坐火车，他一定先祷告，主啊，我为着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这个人祷告。他一定勇敢地跟他传福音。他连总司令到厂里面来视察，大家都是讨好总司令，陪他出去吃饭，他不跟他应酬，他跟他传福音。弟兄姊妹，这是我的父亲，我就是要告诉你，耶稣爱你。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为耶稣癫狂，有这样子的负担，要为自己家人祷告，要为自己所爱的人祷告，要为我们自己所能够接触的范围内，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好不好？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好，我自己对传福音上，我很多的时候都充满了害怕，跟刚才 Joseph 做的见证一样。你们听说过我在台大医院对三地同胞传福音，我跟着他后面不敢讲话，从头跟到尾，上电梯下电梯，进公园出公园，我就是不敢跟他传福音。他那么快那么壮，我这么瘦瘦小小的，我不敢跟他传福音。可是神后来借着我，在他临死之前听见福音信耶稣，然后进了手术房再也没出来。弟兄姊妹，这种事情我可以举一箩筐的例子，太多见证。我们台南教会在那里传福音，弟兄姊妹站在门口发福音单张，有一个人，如果你们在台南就知道，青年路离开铁轨大概还200公尺300公尺的地方是我们的教会。他们在那里发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硬被拉进来，他就是正准备去卧轨自杀的，神就在那个 critical moment 叫他得救，就是被人拉进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哈，你不会游泳，你圣经不熟，你自己还不是那么得胜，不要拿这些东西做理由，要救人要紧。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一个孩子快淹死，或者你看见你的孩子快噎到了，你说我没有拿过 doctor degree， 我不知道怎么救他，你会让他死吗？不会的嘛，你一定有一个迫切，你一定是 by all means 用各样的方法想要 save 他。第二个，彼得打破成见，从传统的束缚中走出来，去外邦人中间传扬主道。那彼得本来是从来不跟外邦人传福音的，但是那一天主在他魂游向外的时候，在异象中向彼得启示，主要打破他的成见，把他从框框架架那么多的束缚，那么多的理由，那么多的成见，甚至从他的 comfort zone 里面把他给赶出去。他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他不会受到抵挡。他去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的话，这个马上遭受逼迫。但是当主把这个意象传给他，把这个托付交给他的时候，彼得就出去传福音。然后你发现当彼得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好，我们有太多太多太多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观念，自己的 comfort zone。 我以前讲过，在慕尼黑有一个小丑，他每次都表演短剧，但是短剧的背后都很有意义的。他那次是整个大荧幕乌漆嘛黑的一个 spotlight， 一个锥形体的 spotlight 照着他，在那个黑黑的舞台上，他在灯光底下趴在地上找东西，全部找完了，大家也知道没有东西。过一下警察来了，他说你在找东西啊，他说是啊，他说我掉了什么什么，警察就帮着他找，找不到，警察说你真的确定是在这里吗？他说不在这里。他说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找你掉的东西？他说因为只有这里有光，就是住在 comfort zone 不想出去。所以我们今天在 comfort zone 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礼拜来聚会都已经算是不错的基督徒了，但是弟兄姊妹，真正世上的人是在外面，要走出去，要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要走出自己的限制。我们太多的时候会有理由，会有成见，我们不想去。 我记得我们刚开工的时候，有一天在真雄弟兄家吃饭，告诉我说 有两个福音朋友，那这两个福音朋友我一谈就照我的成见，这个人很容易得救，这个人很难得救。因为一个是大脑袋的，什么都跟你变的，另外一个安安静静乖乖的，是向志豪，我也不客气去讲他， 啊，个性很好，很乖的，所以我就认为这个比较容易得救，所以我就试着去跟上帝传福音，发现哎呀不行，然后后来主责备我哈，我就再回去找那个刚刚大佬带的，什么都跟我变的哈，我从各个角度跟他讲，他都听不进去，他就跟我变，我后来就说主，那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跟他传？就是主就突然给了我一句话。给了我一个方向，我就从那个角度跟他讲。没有想到，不到10分钟，他跟我一起做决志祷告，而且祷告完不久以后，他们家搬到德州去了，他们都还写信来，他们去这当地教会，加入教会，而且受浸归到主的名下。弟兄姊妹，我们太多太多自己的成见啊！你是博士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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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啊，那是谣言的事情。他是博士，靠谣言不得救。没有，我只是举例哈，不是。靠那个小孩子，叔叔，你到了地狱就没有福音担当了，人家得救了。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有这些成见哈，不要有这些观念。我自己在传福音上就是有很多的成见，主就是要打掉，打掉，打掉。所以我们到欧洲去，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分享去欧洲，我说我们。只要去欧洲，我们一定传这个观念给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来到欧洲只是做生意，要顾虑到的下一代，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这都是神国未来的宣教士，普世宣教的种子，你好好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他长大了，他懂得本地的语言，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我们不需要再差派那种跨文化跨语言的宣教士去，他们本地就可以做宣教，让他们起来为主发光，去向意大利人传福音，去向法国人传福音。所以我们这趟去，我们就看见年轻的一代开始出来了，啊，他们带我们去意大利餐馆讲话，啊，我们跟意大利餐馆的人只能够讲英文，啊，意大利的人也只能讲英文，那我们的英文都一般差，他们去就可以跟他讲意大利话，聊天聊得自然得很，他们可以跟他传福音。弟兄姊妹，我就希望他们走出自己的限制。所以很多的传道人到了温州，到了欧洲去，都说你们不要只去建立福州人的教会、温州人的教会。那我们感谢主，那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刚开始的确是这样，到处都是温州人的教会。所以我们海外的牧者都去提醒他们，你们要建立的不是温州人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所以他们后来的开始福音工作也对外扩展，好能够去为着北方来的，为着。这个新的学人来读书的人，他们都打开来，所以我们这趟去就很感动，他们的父老非常支持啊，对这些年轻人的工作，对这些留学生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走出自己的限制，走出自己的狭隘。那同样的，我们对 SVCA 也是这样。我昨天讲的时候我就很激动，我说这块地连市政府都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不肯把这块地给你，他说因为 This is the heart of Silicon Valley， 他说这是矽谷的心脏区，我们要给那些 high tech 的公司，他说你们要别的地方我们马上给你，你找不到我帮你们找，但是这块地太明显了，太重要了，他说我们不能给你们， 我们在这里见证，就是神告诉我们神要得到的地，你非给不可。但是弟兄姊妹，神照着他的应许真给了我们这块地，决定不是只为了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代很快就过去了，真的，我们这一代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在这边传福音是为了周围的 community， 神把世界各地高科技的人才都带到 Silicon Valley 来，几乎各国的人都在这里，你不需要去往万国去，他们都往矽谷来的，那我们怎么样子在这里真正的能够好好的借着我们读天读后的得天独厚的两个语言，一个中文一个英文，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上个礼拜于师母说，连我们在这个布达佩斯匈牙利的海关，连海关的官员英文跟我们沟通不了，就说你会中文吗，开始跟我们讲中文。所以我们懂中文，我跟你说现在一大堆人都在学中文，你弄可以用中文告诉他耶稣爱你，弄不好你都救人。真的， 走出自己的成见，走出自己的束缚，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我们出去传福音，不要再白占地图，不要再让教会有任何的空位。真的，我们要有这个使命感。光来聚聚会很舒服的啦，但是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就有事情发生。我们小的时候，台湾来的一个弟兄，他是印度来的这个 Boxing 弟兄，他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他是非常顺服圣灵引导的一个人。他说有一天晚上他都睡觉了，结果突然醒过来，主感动他说现在出去，那时候已经半夜三更了，说你出去往河边去。他说主啊，现在是半夜，你叫我去河边干什么？当然现代年轻人可能都很晚上很喜欢半夜跑到河边，好，那个时候印度没有这个样子的，哪里半夜已经没有人了还要往河边去。他说主起来，主对他说起来往河边去，结果他就顺服主起来往河边去。这个叫做离开自己的 comfort zone， 躺在床上都睡觉了，舒舒服服的半夜起来到河边去。正好有一对年轻男女因为父母亲反对他们的爱情准备要自杀，马克森弟兄就在那里把福音传给他们，救了这样一对灵魂。弟兄姊妹，这样子的见证我真的可以举很多。当我们顺服，当我们忠心撒种，就有事情发生。虽然不见得在我们眼前发生，你不知道哪一天叫他生长的神让他成熟了，让他可以收割了。第三个，其实我所有的讲章都是照着使徒行传的顺序架构，你们熟读使徒行传的应该知道我是照着使徒行传的架构。第三个讲到神的儿女们虽然受逼迫，但是主的道却日渐兴旺。那个时候希律下手来逼迫基督徒，雅各殉道了，彼得又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神的道却兴旺。为什么？因为神的手介入。我们负责传，我们负责做我们该做的，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所传的道，不是随着我们见证所传的道，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用不用神迹奇事，刚才就是为做见证，对不对？有的时候用，有的时候不用，那是圣灵的事，但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所以你看到他们在那里为着雅各祷告，结果雅各却殉道了；为着彼得祷告，彼得却被放出来了。所以肯伯摩根弟兄就说，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会觉得神为什么这个听祷告，那个不听祷告。但是其实神都在这里显明，他知道 everything， 他统管 everything， 他掌权。有的祷告他听了，有的祷告他没有听，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管理底下。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你不要去分析神为什么不救雅各要救彼得。我宁可希望他救雅各不要救彼得，对不对？你可能喜欢彼得，你可能喜欢雅各，那这是我们人的问题，但是神自己有他的主权。救了彼得却让雅各被杀，但是弟兄姊妹，当希律在那里自大不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的使者来叫个虫咬他，他就死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当我们在这里为着世界各国，为着回教或者集权国家的一些迫害，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我们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的手的。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罗马几个皇帝全力扑灭，但是基督徒却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蔓延整个欧洲，整个福音反而越压传得越厉害。中国大陆在文革的时候也曾经压制过，但是当改革开放的时候，基督徒却已经增加了100倍。你从外面看好像销声匿迹了，被压制了，什么都不见了，但是神的工作本来这个国度就是 invisible， 是属灵的，神的工作不会受拦阻的，而且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手中，都有他的时候。所以当神在时候到的时候，派一个使者，派一个虫，就把希律咬死了。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在遭逼迫的时候，但是神的道却日渐兴旺。 这是因为我们在传道的里面，当我们在逼迫的里面，在试炼的里面，我们反而更经历了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谁。他借着试炼，就像试炼黄金一样，除去了渣滓，提高了纯度，增加了它的价值。同样的，也在试炼的里面，神亲自与我们同在。人在太平的日子里面不容易经历到神的同在，反而都是在试炼和难处中的时候，我们反而更深的经历了神的同在，然后让我们知道所信的所传的都是真的。所以当教会受逼迫，神的道却大大的兴旺。弟兄姊妹，这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要灰心的哈。我昨天开会的时候跟长职看了一封信，有学员写信来，他们碰到了一些限制，聚会已经一整年没有聚会了，我听得都很难过。但是我们礼拜五下午跟一些同工在线上交通的，跟世界各地的一些教牧同工交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说，他们那里也受到了限制，但是聚会却从一个变成五个，大家都更兴旺、更爱主、更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到，同样是难处，但是有的人倒了。但是，当我们对难处用正确的态度去回应它的时候，这些看起来是难处，但是却成为了我们的祝福；看起来是火炼，但是却增加了我们的纯度和价值。大家不久前刚刚马太福音读到13章，对不对？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发苗最快，只是因为没有根，日头出来一晒就枯干了。请问，一棵树苗要长大，需不需要太阳？需要嘛？我们从小读的光合作用绝对需要太阳，太阳对植物的生长不仅是重要的，是不可少的。但是为什么日头出来的时候，有的死了，有的结实百倍？所以问题不是出在日头，所以问题不是出在难处，问题不是出在我们碰到的挑战、碰到的逼迫，问题是在于我们到底在神面前有没有根，问题是在于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今天逐日程序单后面附了一篇文章啊，因为Rainbow教员每天都发一篇每日经历神，里面有一篇信息。那礼拜五的那一篇，作者引用了阿摩斯书8章11节，说到你们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没有听耶和华的话啊。因为神说日子将到，他要命饥荒临到地上。那于是我把这篇文章发给办公室的同工，我们大家一起的交通哈。那中文圣经，让大家读这段圣经非常的误会，以为说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有饥荒，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神。中文的读起来，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读起来就是说，因为我不顺服神，所以我经历了饥荒。你去读几乎所有的英文翻译本，都说神说我要叫一个饥荒临到你们，这个饥荒不是缺饼无水的饥荒，乃是听不见神的话的饥荒。换句话说，是一个属灵的饥荒，你再也听不到神的话了。所以他说，他们来往奔跑，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他们想要寻找神的话，却寻不到，因为神不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篇作者这样子一个短短的文章，我们昨天同工们都在交通，到底神最近对我们有没有继续在说话？不是说你讲道有没有听到道，也不是说你有没有读经读到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的是神用第一手直接对你说话。当我们真正很认真来问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的确很久神没有说话。他这里列了一些原因，他说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觉得里面干了，哭啊，这个今天那个干打字打错了哈，里面觉得干旱，我们都应该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有问题。 枝子离开葡萄树，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枯干。所以神还有没有在说话？神对不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乎这件事情，不是小事。因为神是一个乐意说话的神，如果神最近没对你说话，要悔改。我常常讲 God's silence 是神儿女们最可怕的一个管教，我们最严肃的一个危机，就是神不再说话。你可能会 读到神的话，会听到神的话，你是会引用神的话，但是我说的神的话是让你遇见这位说话的神。你知道神今天是针对我在说的，针对你，针对我，针对我里面属灵的情形在说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认真，要谦卑，不然我们都在表面。我们上了仇敌的当，辛苦辛苦了老半天，可是我们里面是干的，我们工作没有果效，我们疲倦，我们人际关系不好，我们罪恶胜不过，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愿意顺服神，这些通通都是听不见神话的结果。他也告诉我们，这是你听不见神话的原因，但是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所以我说问题不在日头，问题不在日头，只因没有根。我们需要生根在神的话，神的同在。所以要兴旺主道，我们自己必须是先被神的道、神的话、所谓的真理所充满、所抓住、所改变、所使用的人。弟兄姊妹， 我知道这篇信息是稍微重了一点，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一起来，我们要在乎神对我们说话。然后作者，我们上面 没有印出来哈，然后作者说特别提到我们的神也是非常在乎我们对他的话怎么回应。神不仅仅希望我们对他说话有回应，而且要有深的回应。所以你哪一次讲到，如果觉得神摸着你，对你有感动，千万不要只停在感动，一定要在行动上有回应。不仅要有回应，要有深的回应，这是神在乎的。不然到最后神宁可进入 silence， 让我们里面自己发现，我离了神，我根本是在瞎搞，我在空跑，我在徒劳，而让我安静下来，愿意转向他。所以我们要在乎神有没有说话，那我的回应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巴不得神常常是一个对我们说话的人，好让我们能够出去传福音。好，所以今天的三个点，第一个，不管你得救多久，从我们一得救开始，一直到我们见主，我们都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看见福音不仅重要，是绝对不能少，而我们里面带着这个爱会去关心旁边的人。第二个，走出自己的束缚、成见、限制和 comfort zone， 我们舒服的地方，勇敢的为着主走出来，为着那么多在黑暗中的灵魂去为他点燃一盏灯，为那么多需要安慰的人去告诉他耶稣爱你。而第三个，所有的福音背后一定有难处，一定有代价的，但是它是我们的祝福，它只会让福音更加兴旺，它只会让我们传道越发有能力，像保罗一样。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们来唱599首。站起来唱。世界
为大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福音真光，是真光，普照十方，去发光，去发福音真光，是真光，永远辉煌，为人救恩恩惠万民都传遍，去发光，去发光，基督生命能在各处都看见，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福音真光，是真光，普照四方，去发光，去发福音真光，是真光。
祷告，刚才已经说过了，希望我们不仅仅只是要有感动，我们对神的话要有回应，尤其是在行动上的回应。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祷告，在年底之前你至少向七个亲友们传福音，不管是亲口讲的、写信讲的、打电话讲的，甚至你寄一篇福音的文章，你知道可能对某一个人有帮助，你祷告了以后寄给他，你甚至发个短信告诉他说，我刚刚有一个感动，想告诉你一件事，耶稣爱你，希望你早点信他。真的，只要我们有心，太多事可以做。你可能会问说，余弟兄，为什么只要有七个？我是说你至少有七个，好不好？你愿意做这样子在主面前许愿的，你不要管他得不得救，你不要管他觉不觉知，你负责撒种，你负责浇灌，神叫他生长。有这样子心愿的，在你位置上把手举起来，举给神看，举给耶稣看，他为你流血，为我流血，为这么多人流血，我真的巴不得我们都来做个传福音的。请放下，我们90%以上的人都举手。那我再问，我们中间有没有任何人，你原来还是福音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你今天听见福音的重要，你也愿意信耶稣，愿意来认识他，虽然你也什么都还不懂，但是你说我愿意认识你们所传的耶稣，所讲的救恩。有这样子的人，请你在位置上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感谢主。还有没有？不要管别人，你要自己勇敢的。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最后再问一次，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在位置上告诉耶稣说，耶稣我愿意信你。有这样子的人把手举起来，举过的可以放下来了。还有没有？好，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主啊，让你的教会不仅仅只是有做传福音的事，而是更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主啊，让我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说，我们是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因为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耶稣。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不成为扣留你恩典和祝福的人。想到有那么多人真的是活在黑暗中，活在痛苦绝望的里面，主啊，你让我们不在这里扣留，让我们成为一个给的人，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身上有光、身上有见证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整个教会，让我们真的是在这里能够一起同一心灵高举基督，同一脚中在这里拓展神国。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